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八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内容。整个第十七章呢，和第十五章、十六章啊是连在一起的。在第十五章啊，天主和亚伯兰立约，要求他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相信。那今天的十七章呢，天主继续和亚伯兰立约。在这次立约当中呢，天主要求亚伯兰的除了相信，还要做一个成全的人，并且要接受革循礼。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七页、二十一页第十七章。你在听之前呢，你一定要先看一遍，这样的话我们会对整个第十七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呢你再听神父给你慢慢的分析。那整个第十七章呢可以分为四部分，天主的五次谈话大家说四部分五次讲话，五次发言。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八节天主祝福亚伯兰和亚伯兰改名。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九到十四节，天主邀请亚伯兰和他的全家接受革循礼。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这段讲的就是天主要祝福撒拉和撒拉改名。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就是他们全部接受了革循。我给大家呢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有清晰的概念。好，整个第十七章这个结构天主与亚伯兰再次立约。整个立约呢是第十七章的主体就是一共出现了十三次你看，就祝福改名与他与亚伯兰立约。然后怎么立约呢？需要做的行动就是接受革循礼就是第九到十四节。然后祝福改名立约，就是主要是以撒拉和他孩子以撒格为主。然后他们都受了革循礼，你看这是应受革循礼，这是受了革循礼。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分为五次谈话因为整个第十七章呢，天主说了五次话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天主的五次发言大家可以看到吗？一到二节天主发言，要求亚伯兰成全，做成全的人。然后三到八节呢，就和亚伯兰改名祝福他叫亚伯拉罕。然后呢，第三次发言的要求革循礼，九到十四节。第四次发言呢，就是祝福撒拉，给撒拉改名也是天主的发言。第五次发言呢，就是祝福两个孩子，就是伊萨格和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伊斯玛尔然后最后呢附录就是他们接受了革循，按照天主所要求的是否很清楚我邀请你可以记下来方便你对十七章有个大致的了解。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具体内容，让我们一起看第十七章第一节。第一节说呀，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如果我们和第十六章连在一起呢，就是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就是十三年之后，天主再次显现给亚伯兰，然后给他祝福，给他立约。所以天主就自我启示说我是全能的天主。大家说全能的天主，全能天主呢，这天主自我启示这几个字呢，在咱们的创世纪出现过六次，在整个旧约出现了三十八次大家说三十八次。然后每一次出现呢，都是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人陷入到一种最大困难的时候，用困境的时候，那天主的全能性，他的超越性就启示给他的百姓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渡过难关这个天主的全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得以彰显。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亚伯兰已经年老了，九十九岁了，撒拉九十岁，他们已经无法生育了。在这个人到一种瓶颈的时候按照人的方法无法去实现应许了人的方法没有了，那天主的全能就彰显出来天主说我是全能的天主。然后呢，你应当就要求亚伯兰，你应当作为一个成全的人行走在我的面前，在我面前行走。 意思就是说，你做的一举一动啊，你的每一个行为都要像在我的面前一样，就像那个臣子大臣在君王面前一样，你要让他喜欢，每件事情呢要让他过目啊，对他忠心，就要求亚巴郎的啊。你看第十五章要求亚巴郎啊，单单有信的，这里呢就要求他生活上啊，做一个成全的人，无可指摘的人啊。大家说做个成全的人，然后呢，我要和你立约啊，使你昌盛。那听众说完之后呢，亚巴郎的反应就是第二节啊，第三节说亚巴郎就伏伏在地啊，伏伏在地一句话没说。为什么没说呢？因为他愿意完全的服从啊，完全谦卑自己，我愿意和天主恩宠配合啊，我愿意把我自己摆上，我愿意服从啊，我愿意尽我最大努力，全心全灵全意来爱你敬拜你。那有的圣经学者还说呢，他完全服服就是我愿意这样做，也许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软弱的人，也许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尽力啊，我愿意服服的谦卑在你的台前啊。亚巴郎的反应就是服服在地，这是天主的第一次说话。然后呢，第二次说话呢，就是三到八节，天主说呀，我要和你立约。整个立约在咱们这一段啊，第十七章出现了十三次，大家说啊，十三次，这立约非常重要啊。那第四节说呀，我要和你立约。立约的内容呢，就是我要使你成为啊万民之父，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君王由你而生，并且呢，我要和你的后代子孙立约，他们也要啊遵守我的约，并且我要把整个迦南汉土地啊赐给你们啊，是天主与他们立约的内容。那我们首先看啊第一个小内容，就是我要和你立约，使你成为万民之父。大家说啊，万民之父。并且呢，天主和亚巴郎改了个名儿啊，原先呢，亚巴郎叫亚巴郎，现在呢不叫亚巴郎了，叫亚巴拉罕啊，亚巴拉罕。亚巴拉罕什么意思呢？我特别啊查考了一块圣经词典啊，给大家列了个小表啊，这是这个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这个啊，希伯来文就是阿伯拉罕，就是亚巴郎啊，亚巴郎，他的名字意思呢就是高举的意思啊，高举啊，尊贵之父，阿爸啊，阿爸，这个是父的意思。然后天主给他改名了，他说以前呢我高举你，以前我高举你，祝福你，现在呢我要使你成为啊万民之父啊，众多人的父亲，就亚巴拉罕啊，这就是啊，这个阿爸是父的意思啊，这个拉罕就是许多啊，一群众多的意思。天主和他改名，天主使他生命啊得以改变。那么在咱们整个圣经当中呢，有好几个人的名字啊被改名啊，比如说亚巴郎和他的孙子雅各伯啊要改名以色列啊，在圣经当中还有伯杜禄被改名啊，还有保禄被改名，很多人被改名。那改名什么意思呢？我们查考一些啊，就是旧约的背景啊，说呀，犹太人啊，他们喜欢在生病的时候或者陷入重大困境的时候会改名，然后呢接着改名呢能够帮助他们啊脱离困境，或者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这有点啊类似咱们啊中国人的啊一些迷信行为啊，就是要改名啊，就这个名呢有力量啊，改了这个名呢，这个名字就会改变人的人生啊。这和咱们圣经上的是不一样的啊，那是呢就是好像那个名很有力量一样，咱们圣经中的改名呢是来自于天主啊，天主要让一个人的生命改变。那因此呢，我总结出了改名的意义啊，为什么要改名？那改名呢有几种意义，就是他的身份改变啊，他和天主关系改变。比如说伯多禄啊，以前呢伯多禄啊叫西满啊，就是摇摆的芦苇，那现在呢叫伯多禄要磐石啊，你的生命要改变，并且和天主关系呢要有新的关系。比如说保禄啊，保禄一改，以前他要扫禄，现在他要保禄啊，天主要使用他，给有新的使命啊，以后为主而活。你看后来的有些君王啊，比如咱们的教宗啊，每一次新教出来之后也会改名啊，就比如现在教宗叫方济各。那其实这些改名呢，让人和天主关系更走近，并且接受一种啊新的使命。在这里呢，亚巴郎要成为啊万民之父啊，真的是，你看从这个 历史角度来说啊，很多民族啊来自于亚巴郎，那很多宗教呢也来自亚巴郎，比如说你像天主教、基督教啊、犹太教、伊斯兰教、回教，他们都尊称亚巴郎是啊信德之父啊，是信仰之父，是圣祖。因为所以那他们的子民呢，他们的信徒呢，遍满了世界各地啊，真的是啊成为万民之父啊，信德之父。好，然后呢，我要和你的后代子孙立约啊，不单是和亚巴郎，还和他的啊后代子孙立约，让他们世世代代啊遵守我的盟约，是永远的盟约。那如果你们遵守这个盟约呢，我就会把科拿汉啊整个土地，从啊南方的贝尔什巴直到北方的丹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呢都会赐给你们啊，这是个约定。但如果不遵守呢，那就会被赶出这个啊这个圣地这个土地。那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真的是当每当他们遵守天主的约定的时候呢，他们就平安的住在这里。如果他们没法遵守呢，就会被充军被赶出去。那当然天主呢还要把他们领回来。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呢，我要和你们立约，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个土地是暂时的，也许会拥有，也许会失落，但是呢和天主关系却是永远的。我是你们的产业，我是你们的天主。我们可以参考勒位记第26章啊42节，就像天主啊和勒位子孙所说的啊，你们在世上不要有产业，我就是你们产业。那关于天主的第二次发言呢，我也给大家啊列了一个表啊，方便大家啊记住我刚才所讲的。好，我们看天主第二次发言，就是天主亚巴郎立约。那在第15章呢，就是啊个人性的啊单方面的盟约，并且呢就是啊赐给他们土地。那现在呢这个立约呢成为集体参与，就是你的后代子孙啊全部后代子孙来参与，并且不再是单方的了，是双方的，你要去遵守一些条约的啊，做一个成全的人，一会儿呢还要遵守割据礼。然后这个盟约是世世代代啊，不光是你这一代的人啊，现代的人遵守，是永远要遵守啊。然后呢，不光是内在你相信就够了，还要外在的行为啊，外在的格局里加上内在的对天主信仰啊，属于天主。然后这立约内容呢，就是赐给你们土地，但是啊，最重要就是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啊，这是天主第二次啊发言的重点。那好，那现在我们看第三次发言。天主第三次发言呢，就是9节啊到第啊14节，天主说了，那既然要遵守我的盟约呢，那你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男子啊，所有男子都要接受啊割据礼。那什么是割据呢？就是男的啊，就是割去啊肉体上的啊包皮啊，用咱们现在医学上说，就好像一个小手术啊，就是男性啊生殖器啊包皮过长啊一个小手术。那他们呢就要遵守这样的一个隔离，表示一种啊盟约的标记，一生啊属于天主的一种标记，成为一种盟约的标记。那什么时候去遵守这个盟约呢？圣经上说呀，第12节说，就是在8天之后啊生了啊就是生了男孩。8天之后要接受割据，那哪些人接受割据呢？就接受割据对象就是全部男子，不管是啊家中的主人也好，奴隶也好，从外面买的也好啊，全部要接受割据啊，就全部的接受割据。并且呢，如果这个接受割据呢非常重要，如果谁不接受这个割据礼呢，不接续那个包皮呢，那么就会被铲除啊，那就人被。整个被砍去啊，被铲除，因为这个隔离呢非常的重要。那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就会甚至利用这个性命来维护啊这条盟约。比如说啊，在圣经当中的梅瑟啊，梅瑟出谷记的第4章啊，然后呢梅瑟他忘记了和自己的孩子接受割据呢，所以天主要击杀他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然后呢还有在这个马加伯上啊，也曾经来的故事哈，我跟大家一会儿讲这个事情啊。我总结一下刚才第3次啊天主谈话的内容。 天主呢啊，第三次谈话内容呢，就是关于啊立约的标记啊，隔血啊，那个对象啊，对象就是所有的男子，不论是外邦买来的，还家里生的奴仆呢，都要接受隔血。那个具体做法就是割去啊生殖器上的包皮。那时间呢就是生后第八天啊，期限就是世世代代每一代一直到永远。那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还在遵守这样的啊这个礼节隔血礼。这个意义呢，为什么要接受这个隔血礼呢？这个意义就是提醒天主啊，提醒犹太人。首先我们提醒天主，这隔血礼呢就好像那个啊彩虹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时候，天主啊和这个诺厄立约，就这个彩虹呢，就提醒天主，我不再以洪水啊罚世界。当天主看到这个彩虹呢，就会啊不罚他们啊，就是平息易怒。那这个歌曲呢，也像啊，就是在出谷地抹在那门楣上那个血啊。当天主看到那血之后呢，就提醒天主啊要越过去啊，不能击杀，因为他是提醒天主。那这歌曲里呢，就是那天主要不罚人。啊，就是一种盟约标记，这是我的百姓。一看到啊人啊，他身上有这种隔血的标记呢，就是我的子民啊。天主提醒天主，同时这隔血也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我是属于天主的百姓。你看犹太人啊，每个人呢，他都要吃饭喝水啊，他要上厕所，所以他每天他都要提醒自己啊，上厕所时候提醒自己啊，我是属于天主的百姓，我要遵守啊天主盟约，每天都要遵守。这是个提醒天主也提醒犹太人。好，这是这个隔血的这个意义啊。然后呢，这个盟隔血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如果谁违约了啊，他不剪包皮的话，那就被人被剪除铲除啊，生命就被啊铲除，这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就出谷记第四章24-26就讲到这个梅瑟啊，梅瑟他没有隔离的孩子。这个接受隔离呢，所以天主就啊就要把他给杀了啊。后来他的老婆啊希伯拉啊就把他儿子的包皮啊就放在他的身上，哎，天主就躲过了这一难啊。这是一个啊反，就是他没有接受隔离的见证。那还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维护这个隔离呢，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个马加伯上啊，马加伯上第一章啊60-63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大家翻开啊，《马加伯上》。那在这里呢，记载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当时啊，那些外教人啊，安提约古呢，他就禁止犹太人啊，不让他们遵守这个隔血礼了啊。就是你不遵守这个隔血礼，相当于你又背叛啊你的这个宗教、你的信仰。然后呢，那有很多人呢，就是用生命啊来维护啊自己的啊这个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打开啊。我将先打开马加伯上啊第一章啊728页啊，一起看728节呢。728页是在第50节啊60节，那60节呢，那些给孩子行割血的妇女啊，都按照啊这个训令，他们违背了就他们那个训令，所以呢就把他们的孩子挂在他们脖子上一起处死啊，全家人谁执行割血礼谁就处死。那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忠于天主，还要接受割血啊！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在死面前，他们都会遵守啊割血礼的。就包括现在犹太人还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来表达他们属于天主，他们对天主的这个忠贞。好，那这是第二次谈话，第三次谈话，那第四次谈话呢，就是啊我们圣经啊第17章15-16节，天主的就。祝福这个撒拉了啊！听说呀，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拉伊啊，不叫再撒拉伊了啊，要叫撒拉了。”这什么意思呢？我参考了这个圣经词典啊，这个圣经词典，那每个人的名字呢，它的意义啊，它上面全都有啊。我都看了看这个词典，说这个撒拉伊和撒拉它的区别啊，意思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公主的意思啊，皇后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尾啊改变了啊，用新的词尾，也就是说撒拉要开始用新的人生啊，以前他是不生育的，现在呢他要生育，他要成为啊君王的母亲啊，他要成为啊万国之母、信德之母。这在以后的这个先知书当中，比如说啊以赛亚先知第51章第2节就说 啊，她是以色列的母亲。在咱们的新约保禄书信啊，第罗马人书第九章的六到九节也提到，借着撒拉啊，这个信仰的母亲，那曾后裔诞生了，恩许之子诞生了。因此呢，天主就和他改了个名啊，叫撒拉。大家说啊，撒拉，我必要祝福他呢，他要生一个儿子，是要成为一个大民族，君王要由他出生啊，真的是在他的后代之当中啊，出现很多的君王。我们可以看啊，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好，然后呢，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他的性德啊。那因此呢，我教大家也能够看这个撒拉啊，性德之母啊，第九章啊，罗马书第九章，我邀请你一起来看好吗？啊，这样的话，我们从旧约看新约，也在新约的引导下、启示下来明白啊，旧约的真谛。第九章1752页啊，第九章啊六到九节特别讲到这个撒拉啊。然后说呀，好，你找到吗？我们一起来看啊。算天主的子女呢，是借着恩许所生的，才是啊真后裔。因此圣经上说呀，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你看，借着撒拉啊，借着这个恩许来成为真后裔，真的继承人。因此这个撒拉一定要生儿子啊，一定要生孩子，天主的许诺才能够实现，不是在人的啊人的年龄上啊，不在人的方法上，而在于天主。因此呢，当亚伯拉罕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真的是不敢相信啊，所以亚伯拉罕又一次啊伏伏在地啊，这一次和第一次伏伏不一样了。那在第17章的第三节，他伏伏在地啊，就完全的服从。这一次伏伏在地啊，圣经上说呀，第17节说，他伏伏在地笑起来了啊，他真的不敢相信，天主这种说法真的不合逻辑。你看，我都99岁了啊，马上有100岁了，然后撒拉呢已经90岁了，这在人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啊，天主啊，我不求你让他生孩子了，我已经对他生孩子可以说已经失望了，那只求你呢保护啊，保护伊斯玛尔，只希望伊斯玛尔在你面前生存啊就够了啊，这是亚巴郎的他的想法。可是天主说不啊，我有我的计划啊，我有我的安排，那我一定会让他生孩子的。所以天主就说了啊，在第五次发言啊，就是第19节啊到第22节，天主祝福两个孩子啊。首先说呀，我要祝福撒拉啊，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那不是女儿，是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沙格。大家说伊沙格，这是天主给他起的名字，伊沙格。伊沙格什么意思呢？伊沙格就是他笑啊，或者说愿他笑的意思。因为这个笑呢，在雅各伯的生命当中啊，也是出现好几次啊。比如说这里的亚巴郎因为听到这个事情笑，那在第18章撒拉啊，撒拉也听说他要生孩子了啊，他也是笑。然后呢，当伊撒格真正诞生了，比如说第21章啊，全家人都笑啊，这是在第21章的第6节啊。撒拉说呀，天主使我笑啊，愿所有听见的人都一同笑啊，同一同笑。你看这他的名字就是他笑啊，愿他笑。并且在第21章第9节有人嘲笑伊撒格啊，比如说像那个伊斯玛尔嘲笑他，那一嘲笑他就是好像看不起他，那天主就把啊，记得这个他妈妈把这个伊斯玛尔赶走了啊。应该这个笑在这生命当中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好，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那我要和他立约啊，和你的儿子伊撒格立约，特别是在明年的时候啊，第21节说呀，我要和明年此时出生的伊撒格立约啊，明年他一定会出生啊，这是我的许诺。这是对啊伊撒格的啊这样的一个祝福，使他也成为一个大民族。然后呢，我不但祝福他啊，也要祝福伊斯玛尔啊，因为你说了啊，你说让我保护他啊，我就保护他，我要使他极其昌盛，使他成为啊12个民族的祖先啊，宗族的族长的祖先。那这也应验在了第25章的12到16节啊，我们的创世纪第25章啊，你可以往后翻啊，你可以携带在圣经的旁边。 第25章啊，你看到吗？第40页啊。然后呢，他是12族长的抓住的族长啊，他活了很大岁数。这是天主啊祝福了这个伊斯玛尔。然后天主讲完这些之后呢，天主就升天走了。这亚巴郎是否相信呢？或者说亚巴郎听了这些之后啊，是否愿意啊遵循呢？也许亚巴郎会给天主说：“哎呀，算了吧，我都99岁了啊，我的老婆已经90岁了，这个立约不立约啊，已经无所谓了。还有特别这个革巡礼啊，这么大岁数了，行不行？那个革巡礼到底有没有用？”亚巴郎可能会怀疑，但是他还是完全的服从啊，完全的遵守了天主的邀请啊。即使在我看来不能了，但是我愿意去顺服天主。因此亚巴郎就在第23节到27节，全家人啊，当天全家人就按天主的吩咐全部接受了革巡，从老到小啊，最大的啊，比如说亚巴郎99岁，还有那个小孩就是伊斯玛尔13岁，大小老人小孩全部接受革巡，并且呢买来的奴隶啊，家里的仆人啊，全部都接受革巡。那这段重点呢就是全家人，大家说全家人啊，然后呢是立刻马上啊遵守天主的命令。虽然在人看来好像立约不立约，或者说行不行这个革巡礼都无所谓了，但是亚巴郎还是啊听从了天主的这个邀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人人平等啊，你不管是主人还是奴隶啊，外人还是家里面的人，都啊去参与这个救恩的工程，都愿意和天主恩宠配合。因此呢，全家人都接受了革巡礼。革巡礼在犹太来说啊非常重要，大家也可以看这个第啊29页的这个小字儿啊，这小注解啊，第17章的圈一啊，看到这个注解啊。那么关于这个革巡礼呢，在整个旧约当中啊，这个影响力很大。在新约也提到这个革巡啊，比如说在这个宗徒大事录第15章啊，也提到这个革巡礼。那新啊进入教会的人啊，他们是否需要接受革巡礼呢？经过长期的讨论啊，他们最后决定啊，外邦人要信耶稣加入教会啊，不需要接受革巡礼。那革巡礼最主要是什么呢？是新的革巡啊，不再是外在那个标记啊，割了那个包皮，更主要是新接受革巡。因为这革巡呢，在当时啊，其他宗教也有啊，其他的民族也有革巡礼。比如说我们参考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啊，大家打耶勒米亚第9章啊，第9章，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我叫你打开耶勒米亚先知书啊，1234页，1234啊，耶勒米亚先知书。好，找到了吗？耶勒米亚先知书第9章啊，第9章第24到25节说，二十节说呀，他说呀，你看啊，我要惩罚所有受过革巡而仍有包皮的人啊，比如说埃及他们也受革巡，俄东阿门子民、摩阿布子民他们都接受革巡，然后呢包括犹太人他们也受了革巡，可是呢他们只是受了外在的革巡，以至于以色列全家呢都没有受内心的革巡。因此这个革巡呢他们就认为很重要，好像是一接受革巡呢就是进入救恩了啊，就是完全得救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洗礼一样，好像说一领洗就得救了，就升天堂有保证了啊。这个先知啊包括宗徒都说，最主要的是不是那个外在的礼节，而是内心的革巡。比如说在这个宗徒大事录第7章啊，那个斯德旺做见证的时候，第7章也提到说，你们的心啊，你们耳朵要接受革巡啊，这是最重要的，成为一个真正属于天主的人。好，那这就是第17章的主要内容。那下面呢，我把整个第4章总结一下，看看和我们的生活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生活运用啊，生活运用。那么在整个第17章呢，我们看到啊，第17章那个旧约的啊创世纪的作者给我们启示了一位全能的天主。大家说全能的天主在整个旧约出现了39次啊，38次39次。好，那么 我们天主是全能的啊，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或者你认为有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啊，或者说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相信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天主，这个天主是我们的。大家说啊，我们有一位全能天主。好，然后呢，即使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亚伯拉罕还是以信德啊服从了天主的方法啊，他接受了革训，天主让做什么啊他就做。那在新约也是啊，比如说在迦拿婚宴上，圣母玛利亚啊要求那些仆人把那缸灌满水啊，他们就灌了，然后天主耶稣就变水为酒。在人不可能啊，在天主啊一切都是可能的。然后呢，要人人守约，人人在天主面前做一个成全的人，每天行走在天主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行在天主面前，我们在教堂行走在天主面前，我们在家行走在天主面前，有人的时候我们行走在天主面前，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房间啊，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也要行走在天主面前，天主在啊看着我们，天主与我们同在，那天主也愿意啊陪伴我们走我们的人生道路啊，就做一个成全的人。那成全呢，不一定是啊十全十美啊，因为大家就误解了啊，因为觉得这个成全太难了啊，做一个完全的人，像十全十美的人，可能啊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做个全心尽心尽力爱天主的人，也许我们会有软弱啊，也许我们会有跌倒，但是我们诚实的去啊面对天主，那天主啊一切都知道啊。天主看的是我们的心啊，做一个完全人。因为真是的，在马窦福音第五章啊四十八节说，你们要成全，像你们的啊天父成全一样，就是爱的成全啊。然后呢，那这里还特别挑这个革训礼啊，就是旧约的革训礼，就是革训礼是要求一颗归属于天主的心啊，这是最重要的，有一颗属于天主的标记啊，这心属于，就好像我们现在洗礼一样，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不接受革选，但是我们接受洗礼，那洗礼呢是代表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并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个洗礼啊，大家有的人都接受洗礼了啊，往头上一倒水啊，我都属于天主了啊，得就有保障了，好像是得就有保障了。那礼节呢是一个外在的标记，最主要是内心的悔改啊，愿意啊归于天主。因此呢，在咱们的保禄书信啊，保禄书信好中大师录啊，特别讲到这个洗礼和割礼的关系。如果你有时间，我邀请你看罗马人书啊，罗马人书第三章四章一直在讲这个革训礼啊和洗礼的关系。那么当我们有一天讲到罗马人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啊具体来讲这个关系，那你提前啊可以看一遍。好，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每一次的分享啊都帮助我们大家认识圣言啊，爱上天主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蒙天主喜悦，做一个行走在天主面前的啊教友啊，一个属于他的子民。好，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